Hey，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Game 化漫谈。我们的现场有我金属，还有
我阿酷。
好，那我们现场呢还有一位我们的朋友，请跟大家打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修。
哎，又是熟悉的阵容哦，我们过年时候也是这个阵容啦。
没错啊，
对啊，主要是因为那时候聊得蛮开心的，就有点意犹未尽，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一个节目好像很久没有录新的，其实这样讲也是蛮奇怪，因为只录我一集啊，就是《电话漫谈》这个节目。
对，
那我们那时候录了一集，然后觉得想说以这种比较不要准备、大家轻松聊聊天的形式来做一集节目，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不过当时因为有很多规划，大家也忙什么的，那就没有在后续再录下去。那刚好趁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艺术也聊得真的是不错，然后收听率也很高，这是我最有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高到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匪夷所思欸。
对啊，就表示说艺术在台湾真的是蛮
知名度真的蛮高的欸。对，无论是鬼迹还是艺术，好像都蛮高知名度的，
是巴尔康的粉丝很多啦齁。
哎呀，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就想说那不如我们每个月固定给大家聊一些杂谈的节目，这样然后定个主题、大家来闲聊。那每个月都做，然后可能有时候是我跟阿酷两个人，有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录，那这个就到时候就会知道了。那这一次呢，就给大家录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的电话漫谈。阿酷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就是国产游戏，就是我们接触的国产游戏。对，这个主题说实话，哎，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硬伤啊。
硬伤？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是游乐器玩家啦，是个非常彻头彻尾游乐器玩家。然后我有一个很麻烦状态，就是因为从小玩游乐器嘛，因为那时候电脑比较贵，可能没有买，没有买给我，可能要等到我上五专的时候作业需要，那时候才开始接触。但是又很麻烦的一点就是，你小时候玩游乐器都是日本的游戏嘛？对不对？你也知道，在欧美跟日本在80年代可以说是游乐，应该是电子游戏里面的两强的领域嘛。所以说你会觉得，就是我可能就是日本东西玩多了，然后跑去玩国产，就会觉得，当然那时候国产游戏在90年代的那个也是很优秀的，但是还是很有明显落差。
它的风格也不能说完全是另外一边。因为他的怎么讲，受到影响的部分，其实他算是有点兼美或日这种不同的类型。
对，
对啊，例如说像《勇者斗龙》也是影响台湾的游戏人生，例如说炫剑初期也是《勇者斗龙》那种形式嘛，对不
对？
对，
没有错。
对，好，关于这个国产游戏哦，就是想说，那不然先大家先开始先问一下，说就是大家一开始接触电脑是什么时候，然后。最早接触到的电脑游戏跟最早接触到的国产游戏又是什么？那一开始呢，我们想先就是让我们的来宾哦，我们的好朋友亚修先来讲一下好了。
最开始接触的话，当时果然还是有一阵子蔚为话题的金庸群侠传系。
英雄群侠传、
对啊，
妈，这应该是华人圈，其实也不止台湾啦，包含中国，那觉得这真的是知名度高到不能再高的作品了，对吧？
这一款当时发售前就，因为那时候国小国中的时候吧，那阵子发售前的以前的那些电脑杂志也是一直有在介绍，然后那时候就一直很好奇。刚好那这一款后来就是，当然大家都很有兴趣，就是变成是我第一款自己掏钱买的电脑游戏。然后对我那时候我来说，700多块的价格实在也是相当难存的一个金额。
你到底存多久？国小学生700块要怎么生啊？你大概花多久生啊？那应该蛮久的吧？
对啊，那非常久啊。
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拿个几十块就很开心了，700。
以前10块20块零用钱，你还要能不花？
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在打电脑游戏了，可是我那时候都是玩那个，就是大补铁居多。
哎呀，
对，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不好意思，我现在也没有大补铁了啦，因为现在游戏不可能一片光碟就
当年大补贴这种东西是非常盛行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游戏就几 MB 几十 MB 嘛，
啊，
那一片光碟有500 MB 的话，那可以放很多啊。所以以前就会在，啊，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商城啊，什么台北的话是什么光华
商场，
是是，光华商场门口啊。我们高雄的话可能就是建国路那边，然后那些商城的门口就会有人在那边买啊。对
啊，因为我是在偏远花莲，所以通常就是朋友他们有些家里经济优渥的会弄到传说中的烧录机自己在烧片的，
那这是传说呢。
那个年代烧录机超级贵，而且你要一个国中生可以弄一台那个，想必家里是非常口袋有点深度的。
嗯，
真的蛮深的
那种。但是那以前那时候电脑相关的知识什么的都很不发达了，所以我当时都很怕会不会夹带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因为电脑那时候也是奢侈品。
欸，那个你在玩金庸之前，你已经开始玩游戏了吗？
哦，有啊，我那时候还是也是以家机类为主啊，那时候是超任什么的。
哦，那你那时候玩到金庸，不会觉得我靠，知道怎么玩这样？
哦，那个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我觉得刚开始连安装都是充满。充满一种恐惧感，你知道吗？那就觉得会输入，对 ，DOS 模式输入安装的指令，会担心说按错什么，电脑就挂了之类的。
以 IR 线W 就会出现那个清单，然后要打 install。
对对对，
指令我都记得。
慢慢安装，然后还害怕出事，然后装进去玩的时候，我就装进去刚开始玩的时候也是有点状况外吧，但是玩一玩就。只能说那时候那一款游戏带给我蛮厉害的冲击，尤其我那时候根本没看过金庸小说。
哦，
我金庸小说反而是从这块游戏去得到很多知识，然后就后来有刚好过一阵子，没说家里附近有什么书商啊什么的，有那种特价什么的，然后就
奇怪了。就我想问一下，难道你没看电影吗？
电影我也没有。欸，
金庸电影都没有看吗？因为比起小说，金庸的东西我其实都是从电影先认识的，虽然说电影的改编是不是胡扯这一点是另当别论啊，但是确实是先从这边认识的，对吧？连古龙也一样。
以前这一类我还真的蛮少的，我真的是从《金庸群侠传》这一部片开始往外接触的。
我反而因为我家没有第四台的关系，所以我接触金庸反而除了游戏啦，因为我比较早打游戏，所以我当然接触金庸比较早是游戏没错，可是。在影视方面，我可能是比较是从那时候台湾拍的那些电视剧
啊，对对对对对对，电视剧，
对，那
边香港电影
这样。
那一阵子确实，那一阵子也刚好有在流行一波各种武侠小说的改编，类似武侠作品的。
然后我小说好像是上了国中之后才开始看比较多。
我也是国中，就是反正玩了那款游戏后有兴趣，然后。因为那东西它很有名，连长辈都知道。
就搞半天，这边只有我一个没有看过小说的。
你完全没有看
过，我是唯一没看过原作的人。
全部
都是看改编，全部。
哦，真的。
我金庸小说，
哦，
我金庸小说原作一本都没看过。
所以你喜欢看武侠小说吗？应该也还好吧。
其实没有很喜欢，所以我才没有看。
OK。
OK。
因为我跟亚秋比较接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开始看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嘛。
对啊，
那时候算是台湾这个那种玄幻小说整个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所以那时候不只看这些，我们还会去租书店租那些玄幻小说啊，什么罗生
啊，玄幻小说。因为其实严格说起来，我小时候不喜欢看文字书啦。对，
嗯，哼哼哼，
我看小说其实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
嗯哼哼哼，
应该是，哎，这边讲白了就是金属推的啦。
哦，是这样子，是。
对啊，就是你推推理小说那时候啊。
哦，
要不然我平常，因为我以前是不看小说的啊。
哦，
对啊。
好，
我以前是不看
金庸好的，我们来金庸好的。
对对对对。
哎，那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像，亚修，你就是玩日本游戏嘛，对不对？以前那时候，
对啊，以前都是
那你那时候进来玩到一个游戏，哇，一开始就有一那种后设的设计，就是说。你是一个穿越，从你在电脑前面玩游戏，然后就穿越到那个世界里面去的这种设定。那再加上他一开始跟你讲一些背景，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然后你要干嘛干嘛，你要去找谁。之后这个游戏就随便你了，随便你玩。 你那时候不会觉得靠腰知道怎么玩这样。
这个这一款游戏对我来说，某种程度已经当时的话，以现在来看，真的是也是一种开放世界，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要干嘛。我确实一开始迷航了好一阵子，然后就到处乱走揪什么，然后后来也当然理所当然就会卡关啊什么的啊，岔起来啊，或者是玩到什么地方就进死胡同，真的就玩不下去重玩之类的也有。后来也是找朋友去弄，看他有没有什么攻略啊什么，然后看着攻略慢慢玩，然后玩一玩就会觉得，哇，这个游戏真的是对当时我来说真的是设定的蛮，我觉得算蛮细腻的。以他把所有金庸作品融合起来的这种融合作品来说的话，就跟以前我玩会有那种跟我以前玩激战有那种类似的感觉，就是
crossover 的，
对，在同一个世界里。各种武侠满天飞，然后它有一些交错，但是你不见得会觉得很突兀什么，你会觉得哦，这些好像那个，因为 没看小说，先 玩这个会让我有一种错觉，就是哦，金庸这个世界就是这些门派全部都在，然后有这么多英雄或者是反派都在。当然最后看小说发现全部都是分开的嘛。那但是在当时的话，玩那个游戏的话，我觉得哇靠，这个游戏怎么那么丰富啊？内容，武功招式任你学，然后有很多东西，而且它有支线选择，让你决定要或不要，你也甚至还可以当好人或坏人。就我觉得当时来说，那对我已经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游戏内容。
嗯，而且在我们还没有看金庸小说之前。我们都已经就是把金庸小说的作品的名字已经倒背如流，有没有？
对
对
对，因为它里面就有一个那叫什么对联嘛，就是
啊，对，
就是
飞雪连天射白鹿，
对对对，笑书神侠倚碧鸳，
对对
对，我们就都已经对这些作品很就是耳熟能详了。
对
对，那你对里面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情节，你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印象吗？
特殊的印象，我觉得最有趣的果然还是光明顶重现的那边吧。那个东西真的你就算看电影或是玩或是看小说啊，你脑袋的想象跟实际在那边还是有差。就像光明顶那边真的就地图上放了一堆人，那你有就是会跟你上来跟你对决，那到最后都全部开始围殴乱揍的时候，你就想哇，我是一个身上各种绝世武功的大侠，这样以一敌百，一骑当千，那种打起来的爽快感是真的是印象还蛮深刻的。这样一拳下去，广范围的攻击完以后，一群杂鱼就挂了，这样，然后那种感觉真的还蛮爽的，就有体验到那种武侠小说里面那种真的是所向披靡的那种快感觉出来。
嗯嗯嗯。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地方，反而是他有一些那种，就是他设计是游戏性的部分跟剧情有相互融合的一个地方。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没有很清楚，就是我到底
讲什么。有点概念。
对对对，就是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有看过那个《神雕侠侣》，不管是剧或者是什么电影，或者是你们应该都知道嘛，哦，
嗯哼，知道。
大概剧情应该都知道，那剧情上不是小龙女不是跳崖自杀吗？
对啊，对啊，
对对对，然后她就不见了嘛。那在游戏里面呢，我们为了要找到小龙女嘛，必须要去到绝情谷，但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绝情谷在哪里。然后游戏里面设计非常的巧妙，就是有一个角色叫做老顽童周伯通，然后、
哦、周伯通。
对，他就养蜂嘛，然后他在那边跟你讲说，哇，我这个蜂很特别啊，翅膀上还有写字啊。他说这些蜂也不是我养的，他就跟你讲一大堆事情，就他就跟你说，你看我这个蜂上没有写字，然后上面写的是254132，它是中文字的254132。然后玩家看到这个就说，哎，这个不是数字吗？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啊，我身上不是有那个罗盘上面有那个坐标数字。然后就开始转走那个254132的那个坐标点，你就发现哦，这就是绝情谷的入口，这样。
哦，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当时在卡超久的，
嗯，对啊，
绝情谷找得到，但是小女站的那个是绝情谷底，但是那个它地图上是没标出来的，就等于是
它是在一个山的背面，这样。
对对，它是算类似隐藏起来的一条路，它那个东西也有结合游戏的交通工具， 让你进去绕进去了。
对对对对对，
确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设计的很巧妙，确实让很多人卡了一阵子。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的游戏设计比较不会怎么讲，给你太多的提示吧。
时代
就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
那个时代几乎无论是各国的游戏都差不多。
对 RPG 类什么的解谜要素就是、都是在 NPC 的对话内，甚至一些道具的说明。
所以老实说，你在玩《金庸小传》的时候，它有点像是在玩拼图，有没有？你靠自己一块一块就把它拼起来之后，你其实那个成就感蛮惊人的，
而且又在没那么多提示的状况下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就误打误撞就居然这边有一条路，或是说原来这边可以触发剧情，然后这个角色跟这个角色有关，什么什么的这样，这个部分就蛮厉害。
里面有个老梗的机关是书不是泡在水里会浮现字什么的那种设定，
对对对，
那个以前看一些电影作品什么都有啊。然后那因为金庸作品也用到这个梗，只是好像我印象有一个东西泡的东西不太一样。啊，我那时后来我就是变成拿到什么书，我就是看到有水盆就去按一下，就去按一下。
而且他要泡书的那个地方还是一个隐藏的洞穴。
对对对，他还是有特别设计过的。那我就在那边倒水，奇怪啊，怎么？而且呢，你泡了以后，他的台词会吐到，你说这怕就烂掉了吧，还是什么的？我有点忘记了。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就是要把那个唐诗三百首，
对对对，
然后在自己一开始出来出生点那附近有一个洞穴是隐藏的，然后进去之后要跑，那是应该是白马啸西风的剧情吧？记得没错的话，
好像是。
对对对。你看这个游戏，我破了 N 次，我可能破了十次以上吧。
哦，那么多。
对啊，
我好像也玩了三四次有。
对啊，那你们什么时候才知道说原来野球拳可以练到十级？
这个我真的也是破完一阵子，有听朋友在讲，但是其实我一直都不信，我想说，假如武功那么强，那个招怎么可能有多强？因为那又很难练，其实我以前根本。以前玩游戏的时间没有很多，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去练。对啊，
那个原地一直打。
对，我后来隔了好久好久，那个已经我不知道是高中还是什么时候，好像我记得有出过金庸群侠传，后来有移植到新的作业系统。我那时候后来好像有跟朋友借来玩吧，然后我才拿来练，然后才问哇靠，原来真的那么强。以前朋友说超多，我都想说怎么可能。
对啊，而且它的设计真的是，应该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在玩国产游戏，多半会觉得说，哇，这个游戏这种游戏就是国产的游戏，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它就是剧情为主嘛。
对，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要看剧情才去玩国产游戏，不然要玩系统，为什么不去玩国外的游戏呢？他们系统设计那么厉害什么的之类的这种概念呐、
。
可是这款游戏它其实就不是这样，因为它的剧情。老实说是蛮乱七八糟的啦。
可是我觉得是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是 cover over 的原罪啦。
对
啊，
对对对对，
反正就
也没有，也不是原罪，就是他故意要表现那种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这要讲的不是要批评他，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感受，就是说，原来那些剧情它其实是它设计是游戏性的一部分这样。然后他加了很多那种我们那时候在玩国产游戏不会想象到的一些非常恶搞的，那甚至我们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他是有很多那种后设的设计在里面，对不对？例如说你开船开，你就会开到那个台湾，有没有？然后上面有一个霹雳弹，然后霹雳弹里面孔巴拉就在里面这样。
霹雳弹那个也是我觉得是他加进去蛮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对啊，所以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蛮屌的游戏，以那时候在台湾的在当时普遍的游戏的这种概念里面，你可以做出一款这样的游戏，我其实觉得蛮厉害的，就有点像是日本突然间有一个人做沙漠出来这样，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它的意味就是这个样子。
确实它这一款真的是经典到不行的东西。
对啊，那他后续的有一些后续的作品，就是有玩过吗？
后续的我后来就比较没有接触了。我印象他有出一个类似的续集的东西，
就是《武林群侠传》。
对对，《武林群侠传》。 不过那一款当时后来我忘记什么因素我没有玩到，对，一直想玩，但是后来没有玩到。
嗯，他后来《武林群侠传》还有出《三国群侠传》。
嗯，有三国、
哦，有三国群
侠传，有三国群侠传。
对，他是他被称为河洛三部曲啊，就是制作这家公这家这个游戏的是河洛工作室。
对，我知道河洛工作室。嗯，
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他们目前还活着啦齁。
当然、
啊、就是虽然跟智冠科技有一点纠纷、
嗯、哼哼，
有一点那个就是对簿公堂的局面，不过他们目前就是还活着这样。
还活着，然后也有在开发作品这样。
嗯，不过现在你要玩到《最终行动》可能有一点难度的，就是你如果要用该怎么说合法的管道去玩到这款游戏，
没办法了吧？
应该是没有办法，
除非你
去买光碟，你去买光碟，然后把光碟的档案 copy 出来之后，用 DOSBox 下去玩。
对，用一些类似模拟器的方式去玩它。
对对对，它不像，比如说大宇啊，还是
偷豆腐
壳
嘛？
对，
最近有在上定。
对啊，
像宇峻奥丁也把幻三也弄上去了。
对对对对，啊，智冠老实说，他们就不太喜欢做这些东西。哎，算了，智冠的对智冠的这个恨意真的是罄竹难书啊。那就
他们就是就一直以来就是商人嘛，就商人
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啦，
就是商
人。
对啊，
金庸就讲到这边好了，真的要讲去金庸真的是聊不完的、啊、哦。
真的太多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倒不如就是找一天专门讲这个就。为这开一集节目也可以、啊。
那我要找时间再重打一次。
对，
我
也这样的话，
因为
要重玩，
因为我就真的不知道嘛。因为我是知道这游戏，也知道它很有名，也知道它很好玩，但是就是没有碰过。
嗯嗯，对吧？还有一个我补讲一下好了，就是因为它可以说是有点类似，我也不能说它是啊，就是有点开放世界的概念。可是我觉得，与其说它是开放世界，不如说它其实有受到欧美那种 CRPG 那种，例如说什么。绝冬城之夜的、
哦、了解
的影响，所以它其实是
创世纪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它是有分歧选项可以让你，但它是没有实际的选项可以选，但是它依照你的玩法的不同，它其实是会有结局的差异。
给你不同的选择、啊，
就是你为善或为恶，你的最后所打的王是不一样的，十大好人跟十大坏人 的差异这样。那我觉得这点就蛮厉害的，就是蛮特别，而且十大好人特别的强啊。
嗯，跟加入你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状况。
对，因为十大好人都是那些什么郭靖嘛、
啊，
然后那个一阳子那个是谁？一灯大师，
一灯大师
啊，然后反正就是
段王爷嘛。
我们想象中的那些强者，就是各个作品的那些主角们都会都会来打你这样。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设计。蛮特别，就算至少让那个时候的我们算是开了一个眼界这样。
嗯哼
，OK， 好，那接下来换阿古，你来聊一下你一开始最早接触的作品。
最早接触有点复杂呢，因为我先讲一下电脑游戏的认识好了。其实我最早认识电脑游戏是在大概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个卖电脑的店。
嗯，
就是卖电脑零机，就是有点像电脑店嘛，对啊。然后他们会在电脑前面展示一些游戏的画面嘛。
嗯，
那个时候我记得像那个，我那时候最期待是叫什么《性感战士》，清楚该知道。
我知道，是打一下会脱件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最期待就是看那个，哦，对啊，这打一件脱衣服之类。还有一个，我记得那时候有展示游戏，就像有《西游记》，有个《西游记》RPG 吧，那个叫什么忘记了。
嗯，
对，就是有一个西游记 RPG， 就是 RPG 游戏，然后就是孙悟空、沙悟净、猪八戒那样子。对，就是那个时候我才有认知到啊，电脑游戏这件事情。然后等到开始说玩的时候 ，Mark， 我记得好像不知道去朋友家还是在学校，总之就是玩大风三。
嗯，
大风三应该在学校。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学校玩到，但就是我就是遇到就是大部分什么孙小美啊那些的阿杜伯啊那些那个游戏，因为那个时候大富翁纸上游戏大家都玩过，所以说还算蛮容易上手的。如果你是说单纯玩的话，那个是第一个。不过那个时候玩不是说什么啊，我有个电脑然后在那边玩，那就是稍微玩一下，有点像是什么在外面 去什么一个电脑商场那边有试玩，然后玩一下那种状况。
嗯嗯嗯嗯。
如果是我真正拥有一款国产游戏的话，就要追溯到1999年，对啊，上五专的时候，然后买《风声幻想》。
很晚了，
很晚，我很晚才。那1999年我就买了《风声幻想》
哦，
那个红玉，红玉，哎、欸，红玉科技的《风声幻想》一代。那个时候我在跟那个 TGL 的战国美少女在那边做选择
哦、
TGL 有个叫战国美少女
地基野乳，嗯，
对，地基野乳，对，然后那时候就选择风声幻想
吧，
对啊 ，TGL 是那是日本游戏啊，
战国
美少女是日本游戏、啊，
战国美少女是日本游戏，对对
对,
对
啊 ，TGL 的、啊，
嗯嗯嗯，
然后那时候就选择风声幻想、
哦，
那个算是我第一个拥有的国产游戏，然后是战棋类的。
嗯嗯嗯嗯，对对对对、嗯，
它是战棋类的，而且是三 D 战棋。
对对对对对，
它是三 D 战棋，
你有打完吗？
有，只是真的太久了，真的太久了。其实我也记不了多少，但是确实有打完，其实还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嗯、其实还蛮好玩的。当然，它有它的一些问题啊，
嗯，
比如说它有时候有些角色的伤害，我有点抓不太准，
嗯 嗯, 嗯, 嗯，
抓不太准，就是有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可能是等级高攻击力强之类的那种很基本的逻辑嘛，但它有时候就是数值有时候会忽高忽低，所以说有时候我在使用一个招式的时候，那个数值的那个我抓不是很准，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哎、欸，我明明用那么强招式，奇怪打出来伤害怎么有一点点
浮动，
就有点浮动，对，那种浮动，所以那个时候打起来其实还蛮紧张的，因为越浮动的关系，所以说那时候玩就是还蛮小心的，因为跟我之前玩游乐器那几款战棋，其实就因为日本做的那几款的话都算好掌握，
嗯嗯，
就伤害的部分都还算掌握，但风声幻想那个地方就是在这方面，在以当时的我来说算是吃了一点苦头，但是整体游戏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还蛮好的，对吧、啊？人物的设计也 OK。哎、欸，只是说你
蛮日式的吧？对啊，
对，蛮日式的，它是蛮有日本味道的一个作品。
嗯，
不过它跟那个《跟风雷小组》相比，又是还比较台湾一点啊。《风雷》就真的很日本。
对对对。
哎、
欸，亚秋有玩过《风色幻想》吗？
有啊有啊，虽然我也是蛮后面才入的。《风色》的话，一代我没玩过，不过二代开始会玩。虽然我记得
二代是 RPG 呢。
对啊。而且我记得二代好像蛮多 bug 的吧？
应该不止二代而已吧？应该都蛮多 bug。
其实我后来那时候，我风色我真的有接触，已经是到直接跳到大学，隔了一阵子。对，我大学那时候买吧，那时候从二代开始玩，然后就一路买到六还七吧，就一路玩下去，玩到它六代啊，因为七代是永远没有下落的七代。
哎、欸，没下落。
对，
问他们
一路
问都不回答，这样。期待
一路。然后很久以前就有说，哎、欸，有要开发，然后就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他们好像都一直这样吧？
都是跟你说我们有要做，有在开发，但是就是没有任何影子都没出现。
风色是不是有出过手游啊？
有，记得有。
嗯。
对，但是好像也蛮早就收掉了吧。其实我觉得这一款 IP 有点可惜，因为以前也曾经有好到可以卖到日本去了。
嗯哼哼哼哼。
对，但是他们这样，反正当时
就
是就
很奇怪的是，他们在台湾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你又觉得，哎，当然不能跟双剑比嘛，双剑当然知名度最高，但是你又跟宇峻奥丁的几款。续作相比又没有到他们那个境界，像《幻想三国志》好像有到，哦、好像有到有进到日本去，
有他们
有卖到日本去，
他们当时跟法社有合作吧？
啊、
因为
就是做那个
好
对，对他们之前
就
是
业务啊，代理业务啊，
代理业务，然后卖了蛮多游戏到日本去的，
对啊，
对。
现在法社的那个手游什么都外包给他们做的、啊，
对啊，可以，但是现在。这两间公司先后，我觉得就先后沦陷于台湾玩家的习惯吧。先是大型线上游戏嘛，让大家都出那一块，
嗯，
那后来又出，现在又变成手游了嘛，就变成又开发手游。那他们单机类游戏现在几乎就都消失了。
就独就独，现在单机就是独立游戏了啦。
对，
幻三世还有在出啦，那个最近有出那个《天元异世录》嘛？
啊，对对对
对对对，
还有还出还有出
那个东西就很怪啦，因为它是免费的游戏，它有点像是手游，然后做就是做成电脑版这样。
不过有还有出个动画，巴哈有上，我觉得还应该他们过得还不错了。
哦，有动画这一点真是很很妙。很妙，
对，还居然还可以出个动画，
对啊，对啊，
对啊，轩辕剑也有出动画就是了，
对，
嗯，有，
嗯，可是《风之幻想》我就没有玩太多，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的吸引我吧。
而且严格说，而且我也只玩了一代就没有玩的，就
好，你也只玩了一代，
只玩
了一代而已，我
也
只
玩
了一代，
我本来是玩了后面几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一直一到四代是。一个段落，它就是有一套故事。然后我记得五代开始是新的故事，
嗯，
就是因为我二三四一路玩嘛，然后就是有很多以前的角色在那里也有转职啊什么，最后都有点变成每几个男角就变成什么都会变成王啊什么之类的转职以后，当时那些人设我是觉得还蛮特别的，他那因为毕竟他们也是有点偏日系的画风，而且转职类游戏这一类游戏对我来说，我以前蛮少玩的，因为这一块比较有名的那些这种，欸、像《圣火》之类的这一块日系的这几片游戏，我以前都没玩过吧，所以这种会转职的游戏。可以转职啊，然后可以选，而且转职它也是两个方向可以选之类的，然后转完以后会变强之类的，这种设计我也是风色算是比较正式去碰到这种系统，所以我当时玩的时候还玩蛮开心的，虽然当时 bug 不少，就是
我比较早的可能这种风格啦，我觉得应该反而是那个宇峻，应该是宇峻奥丁嘛，他们以前有做那个超时空什么蛙哥。
超
时空传说，对，超时空传说，还有那个《孤名霸王传》，
还有《幻视录》嘛？
对，哎、欸，《幻视录》又是另外一家，应该说它是奥、
那是奥丁的，《幻视录》是奥丁，然后
对对对对对，
《幻视录》是奥丁，然后那个之前刚刚讲是宇峻，那时候还没合并，还分开的，
对对对对，他们后来合并的啊，就是那个部分可能是他们比较早，我是比较接触，应该是那个那块吧，那部分你们就没有玩过是不是？
那个没有，那个我没有，也是知道没有玩过。
毕竟以前财力有限，你现在说那些游戏，我都在卖场架上看到烂了，但是就是没迟迟无法入手。等你有预算的时候，这些游戏也已经不符合那个后来时代的东西了，就越来越现在要买大概也找不太到了。
嗯，对啊，还是蛮可惜的。
以前真的蛮多游戏我也都蛮有兴趣的，那只是当时碍于真的是。预算的问题很难，700-800块对于一个国中高中生来说也是蛮难存的，能买的就那几款而已。比较可惜，没机会体验。
好，那接下来我来好了，我来讲一下这个以这个加PC 的那个体验来说，我是最老的嘛，哈。
老米，对啊，应该是啊。
对，因为我家是应该是1994、1995。大概那个时候就我家就有电脑了，
80x86时代。
对，我爸工作还不错，这样就他那时候薪水算蛮高的，所以说他那时候就有买电脑在家里这样。那我最早有电脑的时候，我印象应该是我在我幼稚园的时候吧，我家就已经有电脑了。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我爸想要拿来看什么股票之类的吧，就是拨接通看股票之类的。然后当然他电脑拿回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哥去哪边生来的，他就想办法去弄了一些什么磁碟片，然后就有游戏，然后我们就开始玩游戏。我第一款电脑游戏是那个时候台湾叫 PC 猿人，可是他其实不是他的真的那个 PC 猿人，就不知道为什么电脑叫 PC 猿人啊。
那你还记得那个游戏的画面跟原版跟那个卡德森那个 PC 猿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类似的，因为他们都是那种
玩法类似，但是
就是横向卷轴，然后也是一样是那种原始人打一些什么恐龙怪兽那种的，很类似，但是
题材类似，
对，它不是同一款游戏，它应该是欧美那边做的， 欸，他叫什么 P 什么开头的，我忘记了，指定有卖了，嘿，欸。那他，哦，那个时候我玩的第一款游戏就是这一款，
会不会战斗原始人啊？
应该不是战斗原始人哦，喔，因为战斗原始人也是加机的，是不是？
啊，那个 Data E 的，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Data E 的那一款，
我忘记叫什么的，啊，反正就是，嗯，就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打那个恐龙三角龙那种会有脚的，
嗯
哼哼，然后你打他会，他就是那种 Q 版，然后打他会，他就会那个很痛的表情，就蛮好笑的这样
啊，
哦，嘿嘿，对对对，然后小时候就是玩那个游戏。就是破了 N 字吧，然后我国产游戏我这边最早最早有的印象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爸妈就带我们出去，然后不知道去某个县市他们朋友的家里去玩这样，然后就很无聊，真的很无聊，然后我就很无聊嘛，结果我那边的他们家的小孩就看到我很无聊，他就想说啊，不然开电脑给我玩，他就开电脑给我玩，然后那时候接触到的。第一款国产游戏是那时候接触到的，是《轩辕剑一代》。
哦，一代呢？
对，《轩辕剑一代》够老吧？
我记得一代的角色名字是用《劝牛魂》，是不是？还是
对对对对，什么宁采臣？
对对对，
聂小倩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对啊，
那这个游戏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他不是没做完吗？
他没做完就算了，他还抄《勇者斗恶龙》。
啊，对
对，它本来就是勇者斗恶龙 copy 游戏啊，只是剧情是原创的这样。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玩到，我想说哇，那应该是在我家还有电脑以前哦，我印象啊。然后那时候就玩到，就哇，怎么还蛮屌的这样，就是一个 RPG 这样。那我之后再正式接触到轩辕剑，应该是从轩辕剑二代开始。
二代嘛，
对。那如果知道的人应该知道说，轩辕剑二代其实是一代的重置版，就是因为一代他随便做一做他就去当兵了嘛，
嗯，
就那个菜魔头嘛，
对啊对啊，
然后二代那时候就是他当兵回来，那时候还要当两年吧，哦，然后他当
了两年，
他就想说把我们他那时候做的游戏就是重新再做一次，然后角色的名字都定好，故事也定好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就。不只抄了《勇者斗恶龙》，然后顺便抄了那个《真女神转生》的那个，就是抓怪系统这样。
嗯哼，
台湾的游戏好像都跳脱不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吧，就是
多数会参考啦。
对啊，對很多都是这样的，
很多啊，很多、啊、
就是参考。那我最早最早玩的游戏就是《轩辕剑》，这样。那《轩辕剑》，当然你们应该很熟啦，不过你们有玩过吗？
我玩过的话是，我想想看哦，稍微玩一下的是那个云和山的彼端。
哦，三代。
哎、
欸
对。
亚修玩过。
其他的就都是玩一下、都是玩一下程度，都没有那种好好玩一玩、好好玩玩的。嗯。
轩辕剑的话我好像以前外传玩一点点吧，不过本片那一大致都没玩过。双剑我只有玩过其中一种，我只有玩过仙剑，
仙剑比较熟这样。
对，轩辕剑比较不熟。
那你仙剑是玩过哪一款？
仙剑其实我也不是从最早版本玩的，仙剑我也是蛮后期它移植到 Windows 以后的版本。
一代吗？
对，从一代开始玩。
哦，所以有玩过。
有啊有啊，一二三四，哎，最新的两代好像没有吧？一到五我都有玩，
都有破吗？
哎，五代没玩完，玩到四代。
哦，那我们来聊一下《仙剑》好了。
好啊，
因为《仙剑》老实说，我觉得应该是国产游戏影响力最大的一款吧。
没错，
没什么话好说，就是这样子，没有错。
对，因为那个时候。算是造成了一股非常大的轰动，应该要怎么讲？因为老
有点有种像国，有点像国民游戏，道具好，它应该有点像是台湾的国民 RPG， 在那个年代。
可以这么说，
那
你要说它哪边做的特别好，或是说它做的说什么哇，非常的厉害啊，什么超英感美？好像是没有，
是没有的。
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游戏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他 它平均整个游戏性给你的感受非常的非常的好，这是很少见的一种，就是以国产游戏来说，那个时代的游戏多半都有一点，多少都有一点怪怪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地方没做好什么的。但是先
应该说纰漏，有些就是纰漏特别大啦，
嗯哼，
对吧？就是有些就是缺点明显到真的不行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国产游戏其实有点类似手工业的感觉做起来的，然后它跟那种电脑行业形成，例如说像什么苹果电脑在车库做起来，它有点类似，因为都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喜欢打电动，然后他们就研究，然后这样做起来。台湾最早的那几间游戏公司，像什么大宇啊，
嗯，
还有做《侠客英雄传》那间叫什么？
金讯。
金讯是更早，金讯是台湾几乎是最早的
家，
那游戏公司之类的。那像大宇他们这些人，他们最早都在金讯电脑那边混的嘛，然后后来再自己成立自己的公司，这样。那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做的游戏多半是有点粗糙的。可是我觉得，仙剑来说，它可能算可以算是我们国产游戏里面第一款，真的是有点算是工业化的代表作。就是它整体的感觉是说，哇，你这个游戏行业这真的已经到了工业化的水平了，这样，已经不是手工业的时代了，这样，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标准规格，就是当然这个讲很笼统啦，就是你会说啊，一个。基本上一个标准的游戏该有的标准它都有达到，而且还会在某些地方做得更好，
就是一个
这种感觉，
一个合格的商品，这样。
对，就是一个好的合格商品，
對，
一个可以就是说这是个好的，这是个合格商品。
对， 對，那它的例如说我们简单才细细拆分一下它的内容好了，它的系统你要说特别吗？不特别，
也没特别啊。
对，他的战斗就是传统回合制 RPG， 你一刀我一刀嘛，对不对？玩过日式游戏的人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他的平衡度调的真的是杰出，就是他可以让你玩的感受是你会让你有一点点一点点的打得赢打不赢那种感觉，有没有？就不会太难，不会太难，但是又不会太简单。
嗯，
然后他都会让你在差不多刚好的一个时机点升级，然后得到新的招式，就是他这些
都算蛮好的，是不是？
这个部分都设计得很精妙。以平衡度来说，这是其实我觉得一个游戏好玩的根本，其实不是说你系统要做的多么特别啊，多么有内容，多么有深度，多么丰富。其实你只要把平衡度调好，游戏就会好玩。
嗯哼哼，
对
对
对，没
错，
我觉得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平衡度调到就是就算他是一个蛮普通的你一刀我一刀回合制的游戏，但是你还是会觉得他好玩。那为什么还会觉得他好玩？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他的音效跟画面呈现上面，我不知道日本游戏有那种地形破坏的游戏哪一款是比较早的，但
地形破坏，地形破。你说地形破坏是
招式地上会出现那些招式打过的痕迹啊那种？
有那个概念的。
对对对，那仙剑就是国产，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第一款，但是它是有做这个，
有做到
它那些剑气什么的在地上都会留下痕迹。
那就是战斗中地板会有那些招式残留的
人，你放那个万剑诀，地上会插着剑。
对对对，
那这一点我就觉得哇，他蛮屌的，就是在当时，《仙剑》是1995年的游戏啊，我记得没错吧？对，
1995年啊，
对，
出版。
那再加上他这些东西，再加上他的音效打起来，我那个音效很带感，这东西综合起来就是一款游戏的游戏性嘛。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做的真的是杰出。好。没什么问题。那亚修，你有玩过，你应该可以体会我讲的内容。
有啊，那当时《仙剑》那个真的是我玩的时候，当时也是觉得哇，当时还好没有，应该会只能说还好没有错过这款游戏、啊。一代真的是蛮设计上很多地方都做的蛮 平衡啊什么都做得蛮不错的。
嗯，
剧情上也是就是蛮有它的那个发展性。
嗯，
而且它的武侠又融合，不是一般武侠，又融合一点仙道、仙术的概念，我觉得这个真的蛮不错的、
就是、
玄幻
应该是国产玄幻的一个有点像始祖级的带起风潮的那种感觉的作品，
没错、嗯、
对啊，那它的剧情我其实蛮喜欢的。你现在的人可能回去玩你会说啊，仙剑剧情不就那样，没什么特别的，会这样觉得。
对，
可是那时候你也想想，那也是将近30年的东西了。
然后用当时那个年代去思考的话，你会觉得就会觉得感觉想法不同。
嗯嗯嗯，可是我不是要讲这个，我不同意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好的故事永远都会是好的故事。
嗯，
那你要怎么去看他这个故事的好在哪里？那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好的点就是他很精确的去挑动了在当时玩游戏的那些人对武侠的一个向往，那他把这一块在玄幻跟武侠融合其实很接近，就是他前面一开始是有一点该怎么说，那种传说有没有山林精怪那种，仙灵岛上有一个听说有一个什么，然后有蛇妖什么的哦，
嘿嘿嘿，
他用这个
故事，
然后到说哦，我们李逍遥要带赵灵儿回去找他妈妈，回去苗疆，他变成这趟旅程的时候有没有？
嗯哼哼，
然后一直到银月如出场，他变成一种武侠风，就是他武侠从这边进来，然后
比武招亲那里吗？
对对对，比武招亲，然后那个女配，
那是武侠小说会有的情节。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一直到锁妖塔到的时候，他又开始进入那种，中国的那种妖怪的故事啊，然后一直到后面这样，我觉得他是一个整个平衡做的很棒，
他有交替着重的元素有交替出现，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剧情上，他其实是一个悲剧基底的一个东西。你会发现他这个故事他就是其实是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不会有好的结局，那他其实是算是善用了悲剧的这个元素，但是他在结尾又给你一个回马枪
的、
让你觉得说
好的方向、
他到底是悲剧还是好的结局，就是
其实仙剑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带有遗憾的好结局啦，
对对，他有一点又干又苦，可是他不跟你讲明，他不跟你讲明这一点其实是很厉害，
因为毕竟在那个年代这类的故事比较不多啦。
嗯哼，你拿到现在来看，你顶多说它元素比较单调，
就
是内容比较没有那么丰富，但以我的角度来说，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烂的剧情，就是它不是那种被时代给摧毁的剧情，我觉得啦。
嗯，
哦，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这样。
嗯，应该是不至于被时代摧毁或取代啦，因为
你现在看应该也不会觉得它很烂的、
啊。对啊，这种感觉就好像就是说一个好的故事，但可能就是以前可能比较，这样怎么讲？就是后面的可能会，比如说同样的基底，当年的那个年代可能就比较直接单纯一点，没有过多的一些东西。可到现在，也许同样的基底，但是可能会加了一些更丰富的一些变化。但是那个基底都还是那个基底，我觉得是那种感觉啦，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说，只要是那个基底有做好，其实不会，其实你就不会觉得它是烂故事。可能，但是你可能对于现在人来说，有点朴素一些了，
对对，
那种感觉，但是不会说它烂，就这种感觉。
应该说，你如果光看设定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种要素很多啊什么，但是还是会建议说，你实际下去体验跟游玩以后的那个，你才会能够了解到它真正的内容，应该是这样讲。
嗯，而且你老实说你搭配那些战斗音乐画面表现那些东西，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
它是会是比较完整的东西，
对，游戏的魅力就在这边。
对啊，
音乐就不用讲了，这太经典了吧，对不对？
国产里面数一数二的经典啊，
是林坤信老师的配乐，我到现在都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像什么蝶恋什么的都还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甚至随便哼都还可以哼出它的旋律的那种 那种音乐，其实是蛮厉害的啦。以国产，我们这样讲，就是每次都讲说以国产来说，可是我真的觉得，就算你把《仙剑》拿去跟日本那时候同时期的游戏相比的话，我觉得它甚至还略胜一筹嘞。对不对？
可以，可以。我觉得《仙剑》当时是有可以跟国外一较的水平。嗯，
有一较水平。
对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你那时候国外的游戏是什么？日本那时候1995年好了，就是《
巫奇神三》，
对，
《勇者斗龙六》
那个时候那个点阵图的那个时代，
《勇者斗龙六》。然后 PS 时代的话，那时候《巫奇
神破3D》这样。
对 ，PS 时期叫《War Dance》，《War Dance》96年，
95年的话，《时空幻境》啊，我最爱的一款，
还有 TOP 嘛。
DOP
嘛，然后美国那边的话，可能就有哪些？博德之门吗？
记得哈？
博德之门吗？一代？
博德之门好像98吧？
一代吗？一代98？
嗯，我不太确定啊。嘿，
95年欧美。
总之，以那个画面来说，你在游戏界，你可以比他好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老实说，以那个当代的画面来说。至少绝对就是比日本游戏漂亮，这点应该大家都不能否认吧？
毕竟 PC 跟游乐器的限制有差，因为游戏动作还是会卡在机体限制的上面。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觉得平衡度还是日本做的好，欧美日本做的好。
就是说
，《仙剑》以他的游戏来说，当然没有问题，他绝对是有资格的。有资格，就是说在世界那边绝对有资格。
比如说
你要说细致，就是他可能就没那么，我就觉得他跟美国、日本那个时候同年代游戏相比，画面没那么好，没有错。对于机制的细致度有差，
细腻程度了，
细致度有差。我觉得 Square 在这方面还是吊打大鱼的。
因为毕竟老实说，台湾是玩的人家很多啦。
对啊，就是说一定有差，但是不会烂，他绝对不是那一种，對對對對，不会说什么啊一文不值，绝对没有。對，
老实说他没什么机制啊，他也没什么系统啊。
对，就是也没那么，也他就是说仙剑不会说那种啊，哎呀一看都知道，就是對對對，
你要有什么策略性什么的这些的，就只能说没有啊，没有这种东西啊。
对，就是比较没有。
对啊，
但是也不错玩嘛。
他的游戏有的东西来说，他做到
他是有的
平衡程度，让你可以让你觉得好玩的这一点上面，
他是有的，他们还是有做到的。可是你对于一些什么，你更要求一些某，比如说系统精致度或者是平衡的精致度，你还要再更要求一点的话，那可能就有点可惜嘛。你顶多这样啊，那只不过是想要更好而已。
内容就没那么多，你还要求这些也是
有。对，你只是想要这更，你只是想要再更好而已啊，就这个差别。
玩那些游戏就好了，对不对？
对啊。
不过其实以当时那个年代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一定是，如果我当时有认识国外的话，我一定是说，哎，你这一款你要玩，不玩会后悔的那种感觉。
我是觉得以国产来说，也就《仙剑》可以达到这个地步。你说《炎龙骑士团》，我认为他还是不如《Shining Force》差得远。
哦。
我知道《炎龙骑士团》这款也是很棒，但是我还是觉得它跟参考对象《光明与黑暗》续战篇还是有差的一蛮大的一段距离。就是
我觉得《天地劫》就有得拼了、欸。
对，《天地》有得拼。
这一款也是另外一款经典的。
好，那我们直接来讲《天地劫》好了啦。
那个难玩到爆东西啊！哎呀，
我跟你说，我心中最喜欢的国产游戏。其实不是仙剑，也不是轩辕剑，我心中最喜欢的就是天地劫。
你不是幽城吗？
对，就是幽城幻剑录啊，就是天地劫之幽城幻剑录啊。
不是天地劫那个神魔至尊传。
我实在我破不了，好难、喔。
神魔至尊传很鸡巴、啊。
他比日本游戏还难哎、欸，这人在玩
的话，他就是。就是汉，我不知道汉唐到底是怎么讲。就是我不说难不行啊，只是他的难有一点点，就是你是不是没想，你是不是没设计好啊？
有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啊，
就是你买攻略玩你也打不过啊，跟攻略无关好吗？
对啊，
对啊，
这个是汉唐人当时的毛病啊。
对他们真的是有毛病，
这方面的毛病，
而且他们的那个隐藏结局路线设计之苛刻，
哎呀。
有必要吗？就是
对啊，但是还是很，但是那个是真的没话说啦，对啊，
对啊，他们的游戏就是常常会被戏称，就是说攻略本卖的比游戏好嘛，
太难了，
对啊，
需求量太大。
就是、像我玩那个《幽城幻剑录》的话，没有看攻略，我是绝对不可能玩到那个真结局的。
他不是迷宫鸡巴吗？
迷宫鸡巴哦，他的那种怎么讲？你要触发到那个隐藏结局的一些小剧情的触发点，那个触发的范围是小到那种，你只要一不小心多走两步，你就会自己错过，然后你整个游戏就没有办法再触发，你就要从头来这样那种程度。
哇，让我想到了《曼蒂萨卡一代》啊，那也是那种感觉啊。
他不止这样，他还要合成炼成很多东西，
欸，
然后这些东西的取得方法跟炼成的那些方法什么的都很复杂，复杂到我不确定他游戏里面有没有说明啊，反正就是鬼扯，就是我无法想象第一个没有看攻略找到进入到真结局路线的那个人，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这件事情，我是无法想象啊。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
我觉得他最屌的就是这个游戏可以说是少数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底蕴的国产游戏，就他文本的写的好的程度，业大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他融合大量的国学知识啊，然后古代的一些科学，天干地支的一些
天干地支
的一些概念啊，还有什么楼兰国啦，大量的以这些东西下去做解谜、知识赋什么的这些东西，它融合了很大量、很大量的这些故事。即便是这样，它也不会成为一个掉书袋的作品。它在故事上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杰出，真的是天地劫系列的故事，至少前两代，我觉得应该是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在我心中排上国产游戏的 top 3那种程度。
哦，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它的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故事也好，或是解谜也好，他们都会融合一点中国典故嘛？
绝对会有，而且是很难的那一种。
哎、欸，哦，原来如此。
对对对对对，
就是比较少被用到的那些元素跟设定。
他真的 care 了很多书，而且他们也不 care 玩家到底能不能懂。
我一直都觉得这好像是汉唐惯例哈，
啊，
他从来不 care 玩家，他从来都不 care 玩家到底能不能。
如果能不能，我要把汉唐比喻日本的某一家公司的话，那应该会是哪一家呢？三 A，
我觉得汉唐的东西就蛮合金球迷啊，
球迷 对， 对，
其实就和金球迷的那个东西就蛮感觉有点像，因为傅先生就是那样子的调性啊，
嗯，
只是傅先生没那么难呐，啊，
嗯，
对啊，只是说傅先生他是这样子，他就是不会跟你讲清楚的，请你自己去找。哎，欸，就是这种方面，我觉得是共通的。
嗯，
欸，
对啊，
然后他也不会思考你啊，不懂怎么办？嗯，你不懂继续搞懂啊，还要帮你哦，喔，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汉唐的游戏真的是蛮棒的。亚修，你有玩过什么汉唐的游戏吗？
汉唐的游戏我接触的真的比较少哎，欸。想想，
oh. 我主要还是天地劫啦，我是神魔至尊传啊，那个幽城我没有玩，
欸 oh, 你有玩吗？
幽城我没有，我是没有玩，只是
神魔，
哦，神魔没有，好难哦，喔，
对啊，太难了吧，连你都觉得难，你已经是玩很多就是策略游戏的人了，对不对？
可能我当时的程度不到家，哎呀。
然后他整个表现来说，我觉得他们在《炎龙骑士团》他那个表现手法，他还是超那个《光明与黑暗》嘛，就是斜视角，然后敌方站对面，然后我方在这边，然后角色比例很大这样。可是，在那个什么《天地劫》的时候，他就已经又是一个新的表现方式。
对，就是
哎，
一样，就是对，他是用这效果变更好，然后拖出那种就是炎龙骑士团那一种 UI 演示，但是就一样都斜视角，然后攻击画面，那也是一样，只是说就是弄了一套看起来比较漂亮的展示方式。
他的那个攻击动画做得非常非常
好，很好，很好，真的很好，哎，真的很好。
到时候那个是真的可以海放日本的，就是 你拿到日本去也很少有日本游戏的那个攻击动画可以做到那么精致漂亮。
战他的战斗画面真的是不错。
对对对对，虽然说国产游戏还是少不了抄袭的这个部分啊，就他们的音效都是拿格斗天王的音效来用的，但是
哦，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那个我当时一开始也不知道，有时候好像很熟。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也是经常进出大型游戏间这样，然后就是会听到这个音效怎么那么熟悉这样。总之，天地劫，我们今天推的游戏好像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现在玩的好像都不是很简
单。对啊，这个我当时也没玩完。
我是觉得这是 PC 的问题啊，因为 PC 就是没有很难去回溯去玩哦嘛。系统的问题，
硬体的部分都
硬体光是硬体的问题，你要去解决就很难解决。唯一就是用不合法的嘛，就是不合法的反而是最直接、最快、最方便的方式。
你要用不合法的部分来去玩，你可能也要。伤脑筋哦，
对，那个因为电脑有那个运算效率跟什么的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有嘛，简单稍微理点，就是其实现在有一些模拟器是在就是弄一个虚拟的 Windows 98啦，然后再把游戏弄在这个虚拟的 Windows 98那边去模拟 Windows 98的环境。对吧，是有这个东西啊，只是我没有研究啦，但确实是有这个东西。像要玩一些什么9895的那些老游戏，可能就是得用这种方式。
对啊，
蛮麻烦的。当然如果你想用实机，哇，那就了不起啦，你要去哪是生那一些 Pentium 的 CPU 啊。
真的真的。
对啊。
现在就是当时那些炎龙我有玩一点，然后天地劫我也玩一点，但是都没破。但是现在你要回头也玩不到。
反而我是觉得 DOS 反而简单一点。
对啊，对啊。
Windows 的比较麻烦。
Windows 版本就真的是比较
麻烦。DOS 还比较简单一点。
不见得简单，相对简单而已。
相对简单而已。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声霸卡啊，那种那些东西的模拟也是挺麻烦的。因为我记得像《炎龙骑士团外传》风什么，就那部就是第三款作品啊。它的模拟好像就有点问题吧，我记得没有。对啊，
因为我没有碰，我不晓得。所以说模拟器方面，游乐器真的是方便很多，对吧？
对啊，
做的比较好。
借这个部分顺便聊一下好了，就是《天地劫》的创作者哦，就是叶明章这位游戏制作人，他。这几年啊，他算是得到了一些对面的粉丝的那个算是金援吧，然后他就开始做新的游戏，就是可以说天地劫的精神续作这样。然后这款游戏就是叫霸剑霄云录，这个游戏也是延宕蛮久的，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发生了包括例如说对岸那边的那个版号不发的这个问题，然后再加上疫情啊，
对疫情，
对，那一直到今年，他们终于是确定今年会发售。但是老实说，这款游戏我要推荐给大家吗？我是觉得蛮困难的，因为它现在其实Steam上有出试玩版的啦。然后我玩过的感觉其实是蛮该怎么说，
微妙吗？
也难进，就是真的是，我要认真讲的话，真的是很烂。画面烂，然后操作烂，然后。很多地方都很烂，但是我还是会去玩，你懂吗？你懂？是我的感受，就是因为我等了天地劫有新的作品那么久，然后再加上叶明章他的剧本功力又那么的强，这款游戏你其实可以理解到，他们其实是一群游戏界的老兵，他们几乎是已经可以退休的年纪了，他们又重新学这些。
现在的开发软体啊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他们想要做一款回馈他们当年粉丝的作品，老实说我不忍苛责啊，虽然他烂是真的烂，你知道吗？
还是等完整版玩完再做定论或许会比较好吧。
对啊，对，因为我相信他的剧情可能如果他宝刀未老的话，那我相信这个部分应该是我是不会太担心的，但是有进这个、
如果他要做出一些真的是很棒的优点的话，或许也许玩起来感觉又不一样了。 对吧、啊？就是只能再看看，
期待又怕受伤害。
嗯，我自己是不会怕受伤害的，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嗯，
就是你也不能再多期待他什么，或许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各位如果想要玩霸剑霄云录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你如果跟我一样是当年的玩家、老玩家哦，你再去玩，一定要有情怀，你懂吗？你一定要心里面有那个情怀，你再下去玩，会比较好吧？哦，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你们还有什么你们蛮喜欢然后没有讲到的国产游戏？
有一款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守护者之剑》系列嘛。
嗯，
哦，对。
像我其实还蛮喜欢，就是当然我没有玩完，因为这个游戏没有办法让我玩完，叫《伊格利亚之章》，就是二代。对，
bug 太多了，
跟我一样，我也是被 bug 卡爆了，卡到最后玩不下去。
这个不说，我不得不佩服维京，就是现在的维京，就是以前的风雷嘛。
嗯，
现在的维京科技嘛，对啊。
嗯，
他们应该算是国产里面最合我胃口的一间，那个风他们风格最合我胃口的公司了。包含我之前有玩过他们的《守护者之剑外传》，就是猫女做主角的。他那款是真的好玩呐、啊。大概是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有跟 TGO 有合作之类的吧。那时候、
他们那时候是 TGO 旗下的工作室。
对对对，可能是因为他们有那时候在 TGO 旗下的关系，可能把日本游戏的一些平衡优点都有学过来，所以整体玩起来非常舒适、非常好玩，也非常的就是玩起来就很舒适，就好像我好像在玩那个艾尼克斯史克的游戏一样的舒适。然后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然后美术方面又偏比较偏日本嘛，就完全的无缝，就是你好像在玩日本游戏一样的感觉，玩起来都很顺，然后效果也做得很好。我因为外传的关系开始就是知道这个小组，哎，不错呢，这个系列不错，我没有玩一代，先玩外传。然后后来二代虽然在发表的时候呢，哦，画面真的很漂亮哦，二代在当时以2D 美术来说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漂亮到真的是，而且真的是漂亮到我真的是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吓到，真的很漂亮，所以我那时候也去买了。然后其实故事方面也是偏那种哀伤的调性，也是偏悲剧路线啦。对，也是偏悲剧路线，其实玩起然后整个故事调性都蛮好的。但就是啊，这个游戏的那个美术很漂亮没有错，但是它的缺点太严重了，已经严重到没有办法玩下去，就是 bug 嘛，然后战斗的机制又很烂。就整个就你不知道怎么，就是有点玩起来不知道怎么打。然后还有一方面那时候搞不好我电脑也不是很好的关系，可能玩起来可能它有点吃效能啊。再加上我电脑可能因为不好的关系，所以打起来又很lag，然后那个战斗机制又很糟糕，玩起来体验很惨很惨。然后我最后就放弃这个游戏，对。但是这个游戏的画面啊、音乐啊、美术啊，都是那一种，我是不是要再试试看？就是每次他给我的一种，就是我大概有连续两次、三次都是那种，我是不是再该试试看？但是每试一次又失望一次，就这样反复了两次、三次，后来就停了。对啊，然后等到后来不是出圣女之歌吗？
圣女之歌，维京的时代了。
对啊，可是圣女之歌那时候我早就已经不怎么玩电脑游戏了。不怎么玩电脑游戏了，所以说全都网络游乐器里面，电脑出什么就不管了。然后就变这样子，直到我两年前换了新电脑，我才重回电脑游戏怀抱啊。对啊，
对啊，你现在玩也有点难度了啦。
对啊，那些游戏现在真的是，
你顶多玩《圣女之歌》一二代啊，至少维京他们有提供
免费版，对，
免费版给你玩啊，
而且还全语音，对、
啊，对啊，《守护者之剑》就没办法啦，对吧、
啊？
《守护者之剑》当时我也是听说很有名，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跟《守护者之剑》，我好像跟那个《圣女之歌》那时候二代好像有出什么组合包还是什么围棋，
没有啦，因为他们是已经是不同公司了，他是 TGL 倒掉之后他们才出来做
圣，对，他们才出来的、所以说你顶多只能看到圣女之歌一二代组合包啦、没有，
那可能是在应该是在商场有搭着卖之类的吧，
对，可能
汪楠之类的绑着卖
系列之类的，
我好像是那时候一起买吧，不过 圣女之刃那时候玩的时候其实就有不少 bug 之类的，所以但是那时候也是还是很想把它玩完也玩完，但是再回头玩守护者之刃真的是玩到一半我也是受不了快崩溃了，因为有时候尤其是玩得太入迷没存档或干嘛的，然后他就给你死给你看，就
可是一代跟二代没有，没一代跟外传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二代对，就是有
就是
卡在这里，
我就是那二代卡死，然后就放弃了，我也没玩完，
那个就很可惜啊，对吧？如果你要我说那时候让我觉得很遗憾，就是这一款了。
对，现在是游戏都还躺在我家里。
嗯，我也是很喜欢他们啊，守护者阵时期我就蛮喜欢的。以我来说，我觉得他们是那种把那种日系风格学到真的是学到骨子里，
非常到位。
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还赢过某一些日本的游戏的那种感觉，因为那个时代就是那种流行那种 2D 背景，然后不是 3D 背景，然后 2D 人物那种。
嗯，
他那个风格真的是做得很棒。然后一二代，因为他就是虽然说那个风格一看就让人会想要玩，但是他还是以那种传统的就是回合制的形式嘛。
嗯哼，
他是左右嘛，就是平面的，
左右左右，
对对对，他那时候还是这样，所以说他其实没太大的问题，只不过到了二代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有点野心太大。他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电脑配置，我记得他那时候是完全超越那个时候的电脑配置很多，
蛮吃效能的。
对，
至少我那时候电脑跑是很卡，
然后
可能是我电脑问题，
又很奇怪啦，就是他
就很奇怪。
怪怪的，不是太好玩。
嗯，不是太好玩。
对，
嗯、
不过可是以作品的剧情来说，它算是
好的，
特别，非常特别，
像特别的。嗯，
因为它有点像是，我不要讲它是讲什么剧情啊，因为还是有捏它的问题。
对，
嗯。
然后只是我讲一个形容的方法，大家都会了解。它有点像是《守护者之剑二》决定找横尾太郎写剧本那种感觉。
啊，
好像像这样子算是相当浅显易懂的了解。
不，守护者之剑，伊格利亚之章，脚本横尾太郎。
对，
这样的比喻太贴切。
对，就是蛮令人震撼，就是哎、欸，那个时候居然能够写这种剧本，蛮特别的、欸，非常特别。
其实就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故事啦。
嗯，对啊，我老说我也没有玩完啊。我那时候电脑也没有办法跑它，所以，哎，我手边还有攻略本呢、欸，就是我还留着这样。光碟
我真的很好奇它的多凶，因为我连堕落天使都可以跑哎、欸，这个就没办法。
堕落天使那时候也蛮强的嘞，
堕落天使的画面算很好呢、欸。我觉得那时候是奥丁的，就是奥丁科，那是奥丁公司在当年应该说是倾尽全力的作品了、
嗯，
看出来他们很用心，很努力。
对啊，对啊，
而且有一点点 FF 8的影子，哎，
只能说他们优化能力可能没有很好吧。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差了一点，但还是可以玩玩的啦。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现代的，应该说他们那时候可能有一点硬体的转换期吧。
嗯，
然后一些
有可能
制作工具啊什么的都算是在一个转换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优化什么的就没有掌握的很好，然后。就很惨，这样那个 bug 真的多到你要安全的打完一场战斗，你都要求神拜佛说：“哦，拜托让我打完这一场。”这样，然后打完马上存档那种感觉，就是
尤其你如果还是玩到比较难的地方的时候，超怕的。
对啊。然后《圣女之歌》也是我好喜欢，好喜欢。然后这款也是被大家誉为有生之年的游戏嘛。
嗯，
怎么感觉好像有生之年有点太多了？光国产游戏就已经一堆了。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一听到那个配乐，周志华老师做的那个配乐，我就震撼说：“哇，居然有国产游戏用那种苏格兰风格的那种民族乐去制作那个配乐，然后再加上它很棒很棒的那个美术风格。”
对，
就是让人一看就是非常想玩。
嗯哼，
但是你要我老实说，我跟你讲，真的不好玩，非常不好玩。他们的游戏就是让你会有那种你想要看剧情，你想要玩下去，但是在玩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对，非常痛苦，
对吧？
然后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要做一些很特别的战斗，然后就不好玩，
有点像是为了做出不同，硬去开发比较特别的战斗系统那种感觉，
但是又弄得不好。
对、
然后体验又变差，这样。
对， 然后就是为了就真的就是为了剧情跟美术玩到完。我还记得我卡在一代，我还做二迷宫，我卡超久。那时候我想，哎、欸，我快破关了。那时候可能还在，还刚好在断考前两天，然后快破关，等下破一破就好。结果卡在最后迷宫卡超久，卡到书都没念。
嗯，一代还是在海里面，有没有？
对，那背景，我觉得他们当时迷宫有一个缺点就是。背景完全一样，你们根本没办法分辨你现在。
这个是从二代开始，一那个守者之剑二就有的坏习惯，
对，
所以常常迷路。
你会完全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一个房间，因为
城啊什么
地图是有区块的，但是它背景完全一样，你根本认不出差异点在哪，就会就很容易就会错，会玩到你自己错乱，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一块呢，他们一直都没有改善的地方。
我这也是，我觉得这几年后期啦，这十几年来说，国产游戏的一个问题吧，就是爱玩国产游戏的人都会觉得，都会说哦，我玩国产游戏就是要看剧情啊。但是游戏不是这样的啊，就是
不是啊，对啊，不是啊。
例如说像轩剑五代那个系列，像什么汉之云啊，
云之遥嘛，
之遥那个系列，
嗯，
那系列就是那种。游玩体验极其痛苦，然后
但是有好故事这样
啊？故事我觉得见仁见智，
不知道，不知道，我不晓得哦。因为你都说这个了，我在想反话是不是说是不是有好故事？
没有，我知道。想说话讲的是说他的游玩体验真的是罄竹难书，就是你很难说好。那如果他剧情又不合你胃口，那你就会度过一个30小时、40小时的。生不如死的地狱这样，
对啊，
是国产游戏好像后来就有点变成那样的感觉，反而让人觉得有点可惜。
确实，后面像前面提到的《风色幻想》，有时候玩一玩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到最后有点很容易变成是我为了想要把剧情看完再撑某些段落。
其实到最后在玩国产游戏都真的是有一种情怀，就是使命感，都会玩国产游戏，我是台湾人这样，有一点这种感觉的这样。
就是觉得怎么样都要支持。
应该说在独立游戏起来之前，台湾独立游戏开始风行之前的那时候的商业 国产商业游戏的那种心态大概是怎么样子。
嗯。
就到独立游戏风行之后才比较说哎、欸、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啦。
嗯，
对啊，因为独立游戏它可以借由一些，因为它独立，它就是不太会受到大型商业的影响，它可以展现出一些个人特色，就自己的作品的一些很强烈的特色。
嗯，
有时候这些特色只要感受得到，但是其他部分只要不要太夸张，
嗯，
其实就会不错，而且价格便宜嘛。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啊，
真的是，例如说像返校啊，还愿啊。
嗯，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
对对对，
哇，这游戏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推荐，就
对啊对啊，
就不用含泪推荐的这样。
对啊，对，不用含泪推荐啊。
对啊，
这几年真的
独立游戏反而是，我现在我会觉得就是独立游戏反而是国产商业国产游戏之光啦，对吧？
嗯 嗯，
我自己觉得啦。你像商业游戏的话，就其实我觉得大型商业游戏会越来越艰难啦，因为现在国外游戏以前某种程度来说，中文化这个东西是优势嘛。但是现在连国外游戏都采多国语言的市场的话，大型商业游戏其实的艰难程度会比以前更艰难。
嗯，
因为你可以玩到第、
啊、
你可以第一线玩到国外的游戏的中文化。
嗯，对啊，
对，那个优势就消失了。
对啊，对啊，所以现在台湾的游戏反而就是走一种比较，虽然它可能是公司，可是它制作的规模啊、方式啊、推出的方式啊。
就是偏中小型专案，
对，要做一种独立游戏的形式，例如说，那个假山林的《天命奇遇》，就是，
对，
蛮不错的例子，因为他们算是很有钱的公司，可是
建商咩？
对，他们母公司是建商嘛，
哎呀，
因为他们儿子喜欢游戏，所以他们就开了一间游戏公司。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会有那种财大气粗的感觉，他们是反而是很认真的，然后做一个。中小型的专案，然后把它做好，然后他把他的就是口碑做起来的那种感觉。
嗯哼
哼哼，对啊，然后现在渐渐的就是这种感觉。
我会觉得有他们这样的例子是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啦，就是因为你说独立，独立就是小小专案嘛，
嗯嗯，
小专案嘛， 当然大专案就不要奢求，但是你看有一个中型专案的，你看就是天命奇遇就弄得一个不错嘛。对，所以说也许就是说，哎，不见得说中型，也不是说只能做小型专案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吧？
对啊，其实也都有些不错的作品啊，像我之前也有推荐过的那个是《失落之城》，那个
哎、欸，对，那个就哎、欸，那个就真的
蛮大型的吧？
对，
规模算蛮大的，然后
对，以那个价位来说，算中大型之间。对，
可是它其实也做得不错，
也不错
啊。对啊，所以说可能希望大家国产游戏还能够就是渐渐的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吧，哦。
嗯哼哼，
那以我们上次去一起去逛那个七八游戏展的一个感觉，我是觉得蛮有那个感觉的，应该是不错的哦。吼，接下来
不错啊，所以我其实不会看衰台湾的游戏啦，对吧？
嗯，
因为你说 ACG 这样统称嘛，对不对？我觉得 G 在台湾是比较好的。
嗯哼，
对啊，
确实
G 是在台湾发展最好的。
对，
没错。
先撇开说什么手游不手游嘛，但手游也是 G 的部分，那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要说整体市场活络程度，台湾在游戏业真的是三个里面最好的、
啊。嗯，
台湾还是有它的硬体、软体的一些优势在。
对啊，
对啊。好啦，大家也都可以去找找自己喜欢的国产游戏啊，还是你以前有玩过跟我们一样哦，玩过很多以前老的国产游戏的话。也欢迎来我们的这个脸书粉丝团“电玩善哉”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哦。今天真的聊得有够久的啦，一个小时半了、欸。
可以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太多了。
我跟你讲，我根本都不觉得我有讲很多，就是我可以讲东西
我也觉得
大家好像都没讲很多的感觉。
我也觉得好像没讲到什么了，但是这样也是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对，
平常如果平常一个人讲，搞不好讲到这时候就很累了。对啊、
欸，好，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听我们。一起聊的题材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来留言哦。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哦。那今天哇，真的录老久，真的
对啊，
累死了。好，不过聊得真的很开心
啊，
哈。
对啊。
哎、欸，好，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